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不管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可以不受它的影响，因为我们有能力活在环境之上。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到底我们人生的焦点何在呢？我们所注目的是什么呢？当人生遇到逆境和苦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重要和关键性的。我们的人生焦点在哪里，就决定了我们是怎样面对和处理苦难和逆境。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从使徒保罗的生命中向我们解释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而这种认识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困境呢？到底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呢？我们掌握到面对逆境的秘诀和方法了吗？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愿的临到，因此呢，我们要决定到底是继续的活在其中不受它的影响呢，还是我们活在环境的压迫之下愁苦和忧郁的度过，心中充满着对神和对人的埋怨呢？这是你和我要做出的决定。作为基督徒，要是我们只活在环境之下，受环境所支配影响，这其实跟我们在基督里蒙恩的身份其实并不相称的。那就是说，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是不能够生活在环境之下，任由环境来做主的。因此我们必须问了，怎么样才能够超越环境而活着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都是逆境，是既困难而又无路可逃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凌驾在环境之上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超越环境的方法，或者说是秘诀。保罗提出了三个挑战，第一就是把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环境上。那么第二是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而不是个人的意志上。第三就是把焦点放在积极而可能出现的结果上，而不是在个人的痛苦上。当我们思想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也许有人就会说了，我不肯定我是不是有力量把目光放在耶稣身上。当我置身在极大的伤害跟痛苦中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又或者说，我不晓得，当环境太恶劣的时候，我是否可以依然想到神的全能，想到神主宰一切而感到释然。当然，我们也无法肯定自己是否能够思想到一些积极可能发生的结果，因而不再把焦点放在自己所受的痛苦上。但是我们看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他并没有停在腓立比书的一章第十八节，就是过去两次我们所思想到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保罗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腓立比书一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要记得，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是身在罗马的监狱之中。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里的不舒适。他可能感受到的灰心、失意、抑郁、困惑和无助，这些都极有可能是保罗真正的感受。因为保罗他也是人，他和你和我一样是有血肉之躯的。可是 保罗在信中他并没有显露出半点的气馁和消极，他在信里边一直分享着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信息，那就是喜乐，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如果保罗依然是神志清醒的人，是正常的，那么他这样的表现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保罗认识到一些我们还不认识的秘诀和真理。他知道怎么样活在环境之上，超越环境而活着，不受环境的压迫跟影响。好，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19-24节。腓立比书一章19-24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那么在这几段经文里边，保罗依然是谈论到他所处的环境。正如我们一样，有很多环境都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而是被动接受的。而不利的环境通常又是我们无能为力去改变，或者是不能够逃避，我们非得要活在其中的。因此我们就要把目光放准，把焦点放正确。到底要超越环境，要凌驾在环境之上，有什么样的基础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知识，以致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肉身或精神遭到极大痛苦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认定神的全能和看顾，而且专注在神所给我们那些积极的结果上呢？要生活在环境之上，我们的焦点就必须要放得正确。首先是认识到我们和基督是合而为一的。很多人做了一生的基督徒，但是却依旧不明白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了，我们是神所疼爱的儿女。我们在神眼中是公义的、圣洁的，而且是有永恒的保障的圣徒，因为我们有圣灵在里边。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他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透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来。因此我们跟基督是合一的，这是神的心意跟目的。罗马书的8:29，保罗就讲出了神向属他的人的心意。经文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所以呢，他叫我们与主合成一体。如果我们在困境中、在患难中和试炼中要把焦点集中在神身上，那么我们必须先跟耶稣基督有合一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保罗在腓立比书1:21，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原来希腊文的圣经里边，这一节经文是没有动词的，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就成为了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经文很简单直接，完全没有任何的动词，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那么到底这一节经文有什么样的意思呢？该做怎么样的解释呢？使徒保罗知道，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又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圣灵就直接进入到他的生命，住在他里边。从那一刻之后，保罗的生命就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他过去所熟悉的生命完全不同的。那么现在，保罗所领受的新生命是充满着能力的，而保罗对生命也有了新的看法。保罗开始以神的角度来去看待生命，去认识生命，他也开始活出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 活现在他的生命中。所以当保罗说我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他和耶稣基督建立了一种合一的关系，他和耶稣基督这一生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他现今仍然在地上生活，但是耶稣基督却是透过他活出来的，因此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和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不再是他一个人单独的事了，因为他和耶稣基督是联合的，所以他的事就等于是耶稣的事。生活当中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跟耶稣无关的，或者是可以离开耶稣而独立处理的。耶稣的生命进到保罗的生命中，与他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就是耶稣的思想，他的行为是受耶稣所引导的，而他所感兴趣的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决定他都要先经过耶稣的同意，每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去看，因为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么事实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基督徒绝对不只是一群只是每个星期到教会去聚会在生活中读经祷告的人，不是，而是不断与耶稣基督保持合一的关系，让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活现出来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诚实地来问一问自己，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拿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我活着，然后一个空格，跟着是死了，又是一个空格，我们会在空格上填上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思想到自己活着就是什么吗？那么正确的回答就是，那能触动我们生命的，能够吸引我们，叫我们产生无比兴趣的，是我们朝思暮想的，是管理着我们所做的大小决定的，是我们每早起来迫不及待地思想着品味着，叫我们付上时间精神和心力的，是我们言谈之间经常提到，叫我们生命感到充满活力和让人兴奋的，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所在，我们活着就是那个。而到底那是什么呢？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活着也许就是一种运动，因为对于运动有着无比的兴趣。那么另外一些人活着也许就是金钱，或者是权位享乐，或者是一种关系，是儿女，是丈夫或妻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空格上填上任何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人或者是事物，让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个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你心中所贪爱的世界。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所生活的模式。保罗之所以不活在环境之下，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极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和耶稣基督有着合一的关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基督，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别的人或者是事物。因此保罗虽然身在监狱里边，但是他的思想和焦点依旧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要是我们落在像保罗那样的苦难之中，或者我们现在逆境里边，我们心中所思想的是谁呢？或者说我们头一件思想到的事是什么呢？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因为他整个人的心思都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的人生自然就是以耶稣为核心为焦点的，再没有别的人或者是事可以取代耶稣基督这独一无二的位置。但是你和我又怎么样呢？耶稣是否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是否为了他呢？这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和做出决定。到底我们生命的核心是家庭呢？是工作呢？是感情生活呢？是我个人的享乐爱好呢？或者是教会呢？我们可以跟保罗说出同样的话，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吗？要是有人鼓吹家庭高过一切，或者是事业永远应该优先，而教会呢必须居首位等等的理论，这些全都是不合圣经的，都不是神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把别样事情放在耶稣基督的位置之上。神的心意跟目的是要我们以他为首，以他为先，因为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方，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是保罗他深知道的。 像保罗这样的人生观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而不是别的。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核心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都必然是有所改变，必然会截然不同。基督的生命会透过我们的面容，透过我们的言行，透过我们跟人的接触显露出来，这是无所遁形的事实的。以基督为生命的人生，它是不能够隐藏的，自然会散发出来。我们不必担心没有这样的流露，因为那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是骗不了人的。其实生命是否以基督为中心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是或者是不是，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他的荣美必然会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生命的能力跟美丽必然会显露无遗。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环境怎么样，都没有分别，都不会造成影响。环境只是外界的事物，是不能够夺去或者是影响我们里边的生命的。所以基督要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不论周围的环境是如何的黑暗，我们经历多么深的幽谷，我们都不会孤单，也不会走错，更不会迷路，因为耶稣与我们一起度过，他要指引我们，也要陪伴我们。那么你宁愿选择走在光明中和一大群人度过，或者是在黑暗中走路却有主同行呢？事实上，不管道路光明或者是黑暗，康庄或者是崎岖，都没有分别，只要是有主同在，有主同行，我们就有一切。然而如果没有主耶稣，那么一切都变得空虚，没有意义，没有永存的价值。保罗看着他周围的环境，他知道自己身处怎么样的环境中，但是他却不担心，反而在其中因靠主而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基督活在他里边的意义，基督的生命能够透过他散发出来。他只不过是个流通的管子，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让基督的荣美透过他而活现在人前。保罗的人生有这么大的目标，那么你和我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和基督有合一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向我们的心意，那么环境的变迁会对这个关系造成影响吗？环境怎么样会有所不同吗？答案是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内心的宁静，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超越环境，不受环境所影响，也跟环境无关的。不论我们的际遇如何，都不能够改变我们跟主合一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维系于他，而他也是我们的生命，那是什么都不能够改变和夺走的。所以即使环境变得恶劣，我们可以漠视不理，我们只管把焦点继续放在主的身上，明白到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那就够了。然而今天有不少基督徒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基督原来就是他们的生命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他们只知道基督是他的救主，也知道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是他的生命。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住在我们里边，在我们的心灵中，他要透过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个性，去表现他荣美而丰满的生命来。这就是基督徒人生的最大意义和目的。保罗被囚在监牢里，这当然是不幸的，但却阻止不了保罗在主里的喜乐。逼迫、试炼、鞭打、危险等等，都是人生的一些经历而已。保罗一样可以感谢神，因为基督是他的生命，基督和他一起经历，和他一起共度的，所以保罗他不气馁，也不埋怨，因为他明白他和耶稣基督是合一的，基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那么这个事实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在保罗去往大马色的路上蒙恩归主的时候开始的。圣灵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使他成圣称义。所谓成圣，就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归于神，归耶和华为圣。成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一生不断工作的结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洁净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每天更像基督。不但如此， 如果我们明白跟主有合一的关系，我们必然会默想神的话语，求神指教我们多认识他的心意。我们会渴望神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我们会渴慕圣经，爱慕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般。我们的心思会专注在圣经上，渴望吸收更多神的话语，长大成人。圣经有66卷，每一卷都有它不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新约的书卷开始，可以先读福音书，但是也可以读保罗的书信，就像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等等，只有几章，我们可以细读和细心默想，好好的熟悉和背诵，那么这对我们的灵性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和益处的。弟兄姐妹，到底是什么触动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感到兴奋呢？是金钱吗？是运动吗？还是耶稣基督呢？保罗因为以基督为生命的动力，以基督为生命的核心，所以他即使在监牢里边依旧可以靠主喜乐。保罗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有主，没有主的人生了无意义跟价值。世间有很多的事物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全无实质的意义跟价值。那么除了我们要明白到与基督是有合一的关系之外，那么另一样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第20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保罗明白他人生的目的是要高举基督，是要让基督显大的，这是保罗存在于世的目的。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他是怎么样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被囚在监牢里边受到捆锁，但是也没有关系的，因为不论是生是死，保罗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也为了彰显基督而活出来呢？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基督的，那么理当为基督而活。不论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把基督活现出来。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一面镜子，能够让不信的世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从旁边看见耶稣的真实跟荣美。世人也要透过我们的生活去认识基督，经历基督的吸引。特别是当我们身处困境和困难中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更加留心观看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要看一看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反应跟常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怎么样把握这些机会去彰显基督，让人从我们身上认识基督的实在呢？要是我们遇见苦难，所表现出来的跟世人同样的是苦恼无助，又或者好像一般人那么样的发出咒诅跟埋怨，我们又怎么能够见证出因有基督而独有的平安跟满足呢？今天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让不信的世代看见他的爱，看见他的美丽，看见他的能力，看见他的宽容。我们的生命可以表彰出基督多少呢？苦难来到其实是我们做见证的好机会，那么我们有没有把握住呢？还是我们先逃走，跌入忧愁的深渊里边啊，需要世人前来安慰呢？我们所信的基督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生命跟世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有基督的人生和没有基督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分别呢？苦难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能够试验出我们信仰的实在，生命的真实来。那么我们能够和保罗一样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吗？我们都承认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不在神之外，但是神往往也容许苦难和试炼临到我们，为要成就他更大的目的。耶利米哀歌3章31到33节经文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37到39节经文继续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好，今天的讲题超越环境的秘诀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今天你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能够从你身上看见基督吗？当他们看见你在苦难中所带着的喜乐和平安的时候，他们有受吸引去寻求主吗？神要借着苦难作为工具，去透过我们把人吸引到他跟前。但愿我们都学会怎样活在环境之上。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